大家晚上好哈，曹师兄请问吧。
哎，齐老师好，我今天那个吃饭的时候，有个师兄说“窑子已过新罗”，那个窑子和新罗分别是指什么呀？
鹞子不是个鸟啊？
鹞子
我
鸟啊？
鹞子都飞过朝鲜啊，晚了，就是说你都晚了，就说这个意思。现在才说这事儿啊，都晚了，鹞子都过新罗了，你可才知道，就是说晚了，是说时间晚了。
就是说没说当下，说了一个过去。
不相干，你别按你的思想想，不相干。
啊！
说的是鹞子过新罗，时间太晚，都已经晚了，就这个意思。别猜了，也不用你解释，也不用猜。鹞子过新罗，就鹞子早就过了朝鲜了，你还在这儿弄这个是啥？就这就叫鹞子过新罗。
好的，秦老师，好。
曹师兄问这个问题也就挺好的，自己对哪一句话不明白？不明白要的是一个鸟，也不明白星罗是一个古朝鲜，星罗是古朝鲜，古朝鲜
要的是鸟，星罗是朝鲜，
对，
朝鲜过去叫新罗国。
朝鲜其实现在还有寺院，然后朝鲜有一个古禅师也挺厉害，因为老人也引用过他的这个，
这不是说的寺院，说的是。早都飞到外国去了，你还在这啥？就这个晚了，就说这个事儿的意思。
对，
要不
一般，
飞过朝鲜了，你还在这还不解决我这事？
对，一般禅师是用这句话，然后生活中举例的话就是，哎呀，我都吃完饭了，你说你饭做好，
要不不信佛，这是古代民间术语，禅师不会自己创造一个这个话，就是这说的民间的术语。现在民间没有这个话了，所以不知道鹞子过新罗啥意思。过就是民间的口头语，说晚了叫鹞子过新罗了，就这都这种。他是使用民间术语，禅师说。
前几天和一个师兄，有一个师兄在，应该是在下班路上，跟我聊起一个公案。如果大家，尤其是修千座游几百座的，愿意看公案的，什么时候看当然都好，说千座之前看也不是不行。但是说签证过程中看公案有一些疑问呢，不管是对某个字眼不明白，还是对这个公案不理解，有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啊！你攒着啊，攒到晚上齐老师答疑的时候问一问啊，哪天都行。齐老师不是光周日，当然你说到周日的时候咱们集中讨论一下也可以，挺有意思啊。就像你刚才那个曹师兄问这个啊，对某一句话某个字眼不明白，了解了解。有些时候，那天就跟那个师兄还探讨了公案的作用。公案就是说，你看有疑问、有疑，哎，那你来跟老师沟通嘛，哎，挺好。
我们读到中篇了，中篇是佛法修行篇，第一个是正信。79，直取成障，问：修佛为的是解脱，就是要去掉爱解脱的障。然而这个障在哪里呢？是如何成为障的呢？答：障在心里。因直取故，
其实这个呢，咱们平时师兄有时候也提，比如说修二印啊，修二印去障啊，消业开慧啊，去障。那么有些人就把这个障有各种各样理解，就是描绘的绘声绘色的，有自己各种各样理解。实际上这个障呢，大部分师兄看作为什么？身体的不健康。就是，哎呀，我这儿有病，哎，它障碍我了。其实最根本的，从究竟意义来说，所谓的障，就是你的一些不正确的知见和，不契合佛说那些思维方式，这些是你真正的障。所以说，身体不舒服，事业不顺，工作时间太长，什么家庭不和睦，这些不是你的障，靠修二印去说消这些障。抱歉，那你可能把手指头修烂了，不一定好使，因为这是各种各样自己呢，不同的师兄修二印有不同的诉求啊，所以你看咱们是啊，老人也在最后发愿就是开智慧成佛嘛，对不对？不是说咱们学佛拿心中心这么好的一个方法， 啊，这么好的一个法啊，去成就家庭和睦，成就事业啊，成就发财，成就什么啊，儿孙美绕膝，不是这些事
儿。师兄，这些词语是不是说来说去都是着相的意思啊？直取成障。
哎，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有那个，你要从这个角度解释，可以，可以，就是你当你特别重视某个事儿，把某些事看得特别实在，然后梗在心头的时候，那当然就障碍你修行了，障碍你见性。所以说，我们真正说除障，实际上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开智慧。那开智慧之后呢，为了什么？啊，老人那边最后发愿说开智慧成佛嘛，九度众生不求于国。那么你在从咱们平常经常提的，也可以说什么？为了明心见性，它都不矛盾，就是说，只是不同的体现方式和不同的词儿。
八十，心即净土，净土即心，如何理解？答：并解行证四者。若前面缺信，理解只能是误解。若后面缺行证，即使误解又有何用？
说缺信这个事呢，实际上齐老师也说过，咱们修心中心法呢允许你有疑，带着怀疑过来修没毛病，没事儿。修着修着自己你体验体验，是不是你要找的法啊？对你有没有意义？有意义你就继续修下去啊。如果说一开始带着疑来的，后来修完以后啊，自己也觉得不是我要找的，那你修不修也是你的自由。但是呢，从某些法门来讲，你比如说念佛法门，也就是修净土的，它可能跟从见地上，尤其是后世近代，它不需要跟心中心一模一样。他信阿弥陀佛，信念佛，信能往生净土啊。尤其要这个信心呢特别的实，特别的强烈，然后呢再去能念佛，再一心求往生，有的不一样。但这里面呢说的是什么呀？心即净土，净土即心。然后呢齐老师从这个信解行证四者给他解释，如果你没有信心理解，就跟大学那帮教授给同学们上课，搞文学研究，搞古文化研究，搞哲学研究类似，他不需要信，他也不想信，他就是研究。那这个你说大学的讲的一帮佛法讲哲学，那能是真正的佛法吗？那不一定的，可能看起来听那些词儿有一些类似啊。那么再一点就是说，如果只是信啊，比如说我拜拜佛烧烧香求求福报，没有后面的行证，甚至他都不求解啊。有些人是求解，有些人不求解啊，无论是求解与不求解，没有后面的行证，那落不到实处，也断不了他的烦恼，也了不了生死。
师兄秦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证就是做到的意思？
这是实证啊。
实证，
实证就是开悟见性，这就是实证啊。实证就不是理论。
好的，秦老师。
这个理论其实就像刚才说，大学很多哲学系，我听说过有不少是讲这个啊，佛法，他们也会研究什么是叫明心见性，会研究这个名词，然后讨论，老师跟学生们讨论，最后给一个官方教科书式的一个标准答案。包括如果你去问 DeepSeek 啊，像那些 AI， 他也说的好像头头是道，但你能说 DeepSeek 正道了吗？啊，或者你能说大学教授正道了吗？不是那样，他也没有行政那个环节，他只有他连信也没有，他可能只是解。啊，他只是解，就是前面齐老师给答了一个八十，前半句他没有信，他只是解，他有一个解，他后面没有行证，也没有信，似是而非那种。
八十一，为何要修大乘？答：有一个问题，可跟这个问题比拟，既然已经有了火车，为何还要有飞机？不乘飞机就不能到达目的地吗？问：谁都知道大乘好，为什么没有发大乘心呢？发大心真的很难啊。答：如果求解脱只是为了自己脱苦，那么大乘菩萨便失去了求解脱的动力。大乘菩萨明白，只有自己已脱了苦， 才能令众生脱苦，为此才去精勤的修解脱道。菩萨求解脱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脱苦，所以堪称出发心即成正觉。现在再沾地藏菩萨的大愿，悟空誓不成佛，感受还跟以前一样吗？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大乘好。其实从一个狭隘的角度来说啊，这可能会让上座部的这个佛教徒或者国家，尤其是南传那部分听了可能不愿意，不认同我这句话。其实小乘从佛那个角度来说是骄牙败种，从达摩祖师骂得更狠，认为是外道。可能这个话不能当着他们说，但是他们说可能不认同。但是你无论是看妙法莲华经啊，还是说看那个达摩祖师那些语录啊，你就知道其实从佛那儿说骄牙败种这个事儿，还是从达摩祖师那儿都是这样说的。再一点就是本来我们就是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小乘就认为时有生死可了，时有涅槃可得，有人认为这是小乘。还有一种小乘是怎么认为，就是说他只求自己解脱，不管别人，是一种很自私的心态然后在我觉得这两种不矛盾，都包含有其中一种心态，它可能是也有另一种。尤其是在佛经上不是有那个佛在说法最后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然后小乘人就不理解了不理解的同时呢也不愿意认同。不认同之后呢，就是那你连你这个佛你这位老师我都可以不认，转头就走了。是这样。所以就是拿我个人来说，我那会儿在没有学心灵中心之前诵地藏经看地藏菩萨那些心态和愿力我很佩服我那会儿发愿也要追随地藏菩萨去地狱救度众生怎么样的。实际上现在看起来那会儿自己好像很搞笑，小儿科一样，但是当时那个心态特别真切特别真切。
但大家没有问题吗？有问题的话可以提问，修行上的问题或者是咱们读的这一段的问题都可以都可以提问。82，街头乞丐给不给钱呢？眼下街头乞丐日渐增多，且行乞方式各异，每每碰到，我在以前差不多都要给的，有时没零钱就给10块、5块。现在有时候想想，我到底是在帮他呢，还是在害他呢？请教诸位，若见此境时，该如何用心，给不给呢？答：净慧大和尚总是在口袋里装一些零钱，遇到乞丐就布施给他们。有人问大和尚，那些乞丐有些是假的，您也给吗？大和尚说，不管真假，他都很可怜，他乞讨就是放弃了尊严，放弃了尊严的人难道不可怜吗？又说，另外他至少给了我们布施的机会。现在这个街头上看不到这种乞丐了，好像现在。
少了。
二，持戒。83，荤素。问，米酒是不是有违戒律呀？答，只有以酒为药者不犯。问，果酒、啤酒应该属五戒之列吧？答，是属于不饮酒之列。问，那假如应酬上的酒呢？我经常和领导出去。乙，请戚老师替你去应酬嘛。嘿嘿。答，哈哈，我先天酒精过敏，一旦过敏发作会要了我的命的。你知道这段话是谁说的吗？从来葱蒜是荤，鱼肉是腥，菜豆是蔬，随缘是素。问，齐老师对我说的 酒鬼牌花生米怎么看？孔子渴而不饮盗泉之水。答：你已说了盗泉之水，我就只有赞叹的份了。听说有这么一条戒，叫做不观看军阵，我的名字带个军字，若也属盗泉之水，那你就不能理我了。问：如何对待蚊子、苍蝇、蟑螂？蚊子实在讨厌，可否将它们消灭？答：莫思讨厌，并非消灭，打扫卫生就是了。若心不能做这个主，怜悯之，超度之，也可也。好，
这个九戒呀，当时我还五戒，我是真是学过的，而且还没少送五戒相经，因为专门有一个优婆塞，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在家居士的五戒相经，不是有经典依据的。简单说一下，在说到九戒的时候呢，佛讲了一段故事，佛经里的故事，就是在佛陀时代有一个长老啊，去给四方游方给别人去讲法，那随缘就接受布施吧，对不对？正好一个女子就布施这个酒，其实布施酒呢，因为当时酒看来也是珍贵的，因为当年那个佛陀年代粮食并不充沛，能喝得起的酒的人能也是不简单的，那很珍贵，所以那个女的给那个长老供养一碗酒或一壶酒呢，并不是说有一个不好的心思，可能就是这个东西珍贵呢，第一次做供养，不确定道理，然后呢，而且佛也没制定酒戒，就长老也没妨碍就喝了，喝了以后呢，就是喝醉了，可能度数比较高和量比较大吧，然后就走了，可能讲了一些佛法，因为出家人真正的职责就是说，游方给别人讲佛法嘛，度众生嘛，开导别人，那你接受别人饮食哪能不说？最后说完法可能就走了，走了以后在路上就是醉了嘛，身上带那些随身装备，就是我记得原文是这样的：薄杖、绿水囊、油锡啊，散落一地，就散落一地是白话文。前面那句就是佛经，他带了很多，有薄吃饭那个薄鱼啊，杖锡杖嘛，绿水囊。那个他们有个绿水，那个水不干净，古代时候绿水囊啊，还有一些随身装备啊，就是散落一地的是白话，忘了怎么说的了，反正就是太样子很不雅。然后呢，佛其实知道这个事儿，立马跟阿难就过来了，好像是路过，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因缘，然后就说那个让阿难集中吧，阿难就集中以后到那儿就给大家看那个长老，看这个样子是怎么回事就因为喝酒。所以他就当时就因为这个因缘就制定了九戒。制定九戒在最后那个九戒最后一节说九戒的时候，就是说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我记得很清楚这句话，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就是那个露水那么一滴都不可以饮。就是戒律就这么要求这么严。那个时候我执行的很好，因为没牵扯到说学习中心嘛，跟老人说这个以心为戒呀，执心戒呀，这方面说，但是那会儿也不是说特别强拗，因为过程中我记得去别人家捐钱聚会，问我喝不喝葡萄汁儿，我说那可以来一点，都知道我那会儿不喝酒，结果发现他这个葡萄汁已经发酵了，有没有酒精味呢？有，但你说我破戒吗？不破，为什么？我没有隐心啊。就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师兄在问那个米酒是不是违反戒律，因为戒律你要吃，并不是说死吃，是有开车吃饭的。先不说咱们新戒这块，就光持五戒，你也不能说别人问我喝不喝果汁，我以为真是果汁，端上了以后其实它已经半发酵了，里边有酒精，我就算犯戒了，因为小草头一滴都不能饮嘛，我喝了一口啊，那我没那个心，我以为是果汁。这事给大家去延伸说一下，实际上齐老师这答得更好，以酒为药，因为很多中药里边是有不管是西药中药都得有酒精成分，这个没事儿，你只要不是说为了饮酒作乐我觉得都没有事儿。而且有些是误喝，你不知道这是酒，误喝了，那并不算你犯戒。关键是在于有几种心态。第一个，我想喝，我喝。喝了以后为什么？我就为了晕乎那感觉舒服快乐跟哥们一块嗨，那就不行那就不行。至于说后面问那个酒鬼牌花生怎么看，这个就属于什么呀？硬去凹一个实际的像，我连带酒字的花生米我都不吃， 那不品牌名吗？那不是名相吗？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些时候持戒呢，为什么延伸了一下，可能有点啰嗦啊？就因为咱们师兄当中呢，也跟我一类似，有受过五戒啊，受过什么菩萨戒，把这个戒相呢持得特别重，就也有类似这种说酒鬼牌花瓶花生米都不吃了，你该吃吃，人家只是酒鬼牌，那花生米里不一定有酒，但是放点酒没准也是以香料放的，也不让你喝醉啊，也不让你喝醉，就是别把戒看死了，嗯，这还是戒心。您要老嘴馋，老想之前喝酒喝惯了，现在还想喝，那确实是该自己警惕一下了，该考虑考虑。
哎，那个师兄，关于这块我想问一下，就前段时间我这边有一个也是小伙伴就问了个问题，他说他因为常经常吃素嘛，营养不够，所以那个就是医生就不建议他吃素，让他吃肉，他就很为难，说这到底是不是应该那个，就是他虽然他也没有就是那个受戒啊，但是他一直是吃素的，但是那个医生就说你现在不能吃素了，就是因为那个营养跟不上，让他得吃肉。那这种情况的话也应该没啥问题吧。
齐老师，
我的理解，医生让他吃的是药，别人为他吃肉。药物啊也有动物性的。那一些不能说那是吃肉啊，那应该是吃药，牵涉治病的问题，是医生说的。
对，还有些就是跟这说那酒有点延伸的一个话题，就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有时候那个中医的话建议，比如说那个冬天了或者干嘛，有些人他不是手脚冰凉嘛，他让喝点那个糯米酒或者黄酒，那这个也就
那药
就
是药了，错了，那哪能是酒，那不是药吗？
好的，
就是
你这一说就明显听出来那是药啊。
嗯，
好的，理解了，老师。
洪家师兄是这样，因为你那个姓氏我不太清楚怎么读，是读西吗？
是读西。
啊，西师兄是这样，嗯，就拿我个人来说，我前段时间因为工作比较忙，早晨起得特别早，然后晚上又回来不太早，特别累。那段时间我就心痛彻肺，背痛彻心，我自己是。就开了个方子，那方子药那个用的不是用水去煮，原方张仲景就是要用白酒，那个白酒是古代的白酒，就是糯米酒，没有一滴水，那我该喝还得喝，因为你是抱着治病的想法去的，它就是四味药，其中一味药就是白酒，是那个白米酒，度数不高，但是就是要用那个，我吃了三四天吧就好了，背也不疼了，心脏这也不疼了，那段时间没有休息好。然后呢，你说我这个犯不犯戒呢？其实我心戒也不犯，戒相我也不犯。为什么？你看所有的饮酒，那我是在遵医嘱去煮药啊。包括你那个，你说那个，如果大夫说建议你喝点黄酒，喝点什么米酒暖身的，你不在遵医嘱吗？所以说你那个朋友，如果说齐老师没理解错，是要有一些含动物性的药物，那该吃吃啊。曾经也有人给我开中药说，哎，他知道，因为那大夫也是很憧憬这个老人这个心中心法，很愿意看老人的书，但是不修啊。那个中医大夫他就问我，哎，说师兄你，他也叫我师兄，你不看他不修，他也叫我师兄。师兄你能不要给你用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蛇啊？就是肯定是死的嘛，药材的蛇嘛。说能用吗？我说能用，为啥不能用？他说我以为不能用。我说能用，你就该开药就开药吧。还有那中药里边有很多什么蜈蚣啊。那个人们还有这个蝎子什么的，你那不是为吃药吗？你又不是为把它临时杀一下用它当药，那不牵扯，那药怎么能放多少年了？那跟你的没关系，你遵医嘱，你该吃药就吃药。但是如果你那个朋友明确大夫就是说啊，以后多吃点肉吧，啊，多吃点鱼啊什么的海鲜，那别的，那还是这个要考究一下啊，咱们要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如果是明确让他去吃肉啊，多吃点肉的身体好，那我觉得这个大夫的医术呢可能有待考证。吃素的身体我觉得并不会缺营养，他哪怕吃点说滋补性的中药调理身体，我觉得都可以。你不要说直接让他养成吃肉的习惯，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没有依据说表明吃肉一定对身体好，反而有些依据表明吃素啊对身体好。我是这个见解。但是如果说我跟齐老师有一个立场是很一致，要吃药，药里边有一些，比如说有的中药是有一个叫中药当归生姜羊肉汤， 里边需要用羊肉，药方就是那个，而且是心态是为了吃药，为了暖身，为了补阳气，那就吃。但如果说就是哎呀，那以后你长期吃肉吧，补补身体，这个我觉得这个建议，这个医生建议有待商榷，我只能是这样说。
那比如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虽然是在修心中心法，但是没有是受这个戒，但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是这个对肉食的这个执着还断不了的话，想吃肉，那这个应该怎么样子办呢？
没，这个没法正面回答你，我只能说按学齐老师一句啊，我学齐老师一句，我没法用个人意见回答你。我们不推荐吃肉。
嗯，
没有下半句了，师兄。
好的，
你自己都说你戒不了，那我能说什么？我只能说学老人也是这么说的，学老人学齐老师一句，我们不推荐吃肉，没有下半句。
嗯嗯嗯，因为今天正好说这个话题，我觉得就说不管是肉也好，酒也好，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现在有时候经常会遇到，就是周围的人就关于这个事情的那个很难界定的这个方面就。
不难确定，七师兄是这么跟你说，你要是戒律的话，刚才你一直问没有持，你别以为没有持戒你喝就是你做一些事就没有业报。
嗯嗯，
你也别以为持戒了以后做一些事业报可能就有恶报，有业果更什么，恶报更强，不是，戒是救生衣，戒不是枷锁。你如果把戒看成救生衣和枷锁的话，你不持戒你杀生就没有业报了吗？没有恶报了吗？难道你说谎话就没有业报了吗？你不持戒，你做这些事儿一样有，而且不是有可能有人理解，那我不持戒，我要持戒的话，以后做了坏事以后，我恶报更严重，不是那么理解。你不持戒做这些事儿一样有，你持戒了是为了让你知道我应该怎样做人，因为五戒只是为了得人身，五戒并不高级，五戒只是为了能保住人身。你知道怎么样做人，怎么样跟学佛一步一步往上走是对的，而不存在说我不吃戒，我吃肉我杀生就没有事儿，那开玩笑，因果不虚。
理解了，就主要是还是说那个，如果
在心地上
戒，在心上戒啊，心上戒，
嗯，
就是界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从心上来衡量这个戒。
嗯，包括我说这些也不怕丢人，你说我吃肉吗？我不
这样的。按照戒律它的就是戒，就内涵讲，你受戒你占了便宜了，占了啥便宜了？它有一个忏悔啊，忏悔有一个清净，清净的意思就是如同未做，你要是不受戒也不存在忏悔，那是必然受报的，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阴阳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如果你受戒犯戒了，那不也是就叫做呀，他也做这个事了，他犯戒了。犯戒忏悔可以忏悔清净，忏悔清净的意思就是如同未做，你看看是不是占了便宜了。
嗯嗯，学老师
不受戒不可能就不存在清净的问题，你不受戒那是造业受报的问题，你受了戒了造业不忏悔到照样也是受报，但是呢它存在一个忏悔，不受戒就没有忏悔这回事，受戒就有了忏悔这回事，忏悔清净就如同未做，你看看那戒本是不是这样讲的，忏悔清净如同未做，你看。
好的老师，我觉得老师这段话特别好，那个师兄能帮我把刚才老师说这段话发到那个什么地方吗？发到这个那个聊天区域吗？就是对，谢谢。知道了，老师。
喂，西师兄，你好，你好。我跟你说一下，你如果实在是老想吃肉，你就多打坐，因为我有体验。当你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连那个肉味都闻不得。老人也说过，要多打坐。你到菜市场去买，
我
连那个肉的味道都闻不到。
没有，我就是为替别人问的，主要替别人问这个问题。
如果他这样有这种。问题你也这样告诉他，你这多打坐之后你那个菜市场你都不能进臭的。
好的，理解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我没问题。
不客气，你就记着啊，戒一定是救生衣而不是枷锁。 是对咱们有帮助的。嗯，
对，我觉得这个村政要是理解，就像老师每次讲戒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戒随着我们那个修行的精进的程度，对戒的理解的深度还是都不一样的。我觉得今天您在讲这块的时候，包括老师在讲，我可能对戒的理解会更不一样了啊。
嗯嗯
嗯，就是老师说的，还是要戒在心上。嗯，老师，我没问题了。
对，因为早先很多师兄，很多，这个还不是说一两个，一说受戒那不愿意受，其实他心里边就是，那我受局限，他认为受局限就是认为是枷锁。哎呀，其实你知道，就跟齐老师说，你受了戒以后你倒多少便宜，因为戒是确实有小可悔、中可悔，还有不可悔，这是一层面。再一点，你真的要把戒理解成救生衣，那是咱们一个方，那是佛对于佛弟子开去一个很不错一个东西，你把它想成为枷锁，哎呀，嗯，太那什么了。
像戒里面还有刚提到有三种，还有一种不可悔的是什么？
你估计很难犯。就是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你特别有厌恶心的，特别带着一种恨意的，做了一个就是你可能很唾弃的事儿，就是你抱着这种很厌恶心、很恨人别人心的杀了一个人，这种很难，就是估计以咱们很难做成那种事儿，因为你能做一个真正善良的人都不简单，同时你又能修心中心法，又能真正实修，然后你说你能做出那个不可悔的那种事儿出来，我觉得很难。那个都是说，不是说虽犯不上忤逆，就是出佛身血呀。啊，杀父杀母算不上，跟这种事儿可能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也很恶劣。嗯，我估计你做不出来。
好的，师兄。
嗯，其实我觉得不用考虑不可悔的事儿。我说一个案例，这是发生在我身边一个师兄，一个山东的师兄，不是咱们修心中心法的。最早先呢，是我跟一个老师学，那会儿我们就是三皈五戒学的比较算是严谨吧。但是也有师兄受不住，还不是误犯，有些误犯其实不算犯戒，但有些人心里有梗，他不就是戒没学好，他没理解到位嘛。但有些师兄是真犯戒，他出轨，有家有业，有家有室的啊，女生，孩子也挺好，都上初中了，出轨，真在外边出轨，跟我说可能是想有一个人能听他说说，他自己回一下，他也知道不对，但是。以我之前最开始没修心中心那个法脉来说，这就属于老师不理他了，老师把他联系方式都给删掉了，不理他了，就认为犯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但实际上呢，他知道自己错了吗？那个师兄知道了，他甚至现在也不在之前那个法脉那儿学了，也不老师也不理他了嘛。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不存在不要考虑问他说可不可悔，他要问这个问题，我也不会回答他可不可悔。我就说，如果你只认识到自己错误了，以后能不再犯，然后愿意去继续学佛，看看能结上哪个法缘，再继续好好修，不妨碍。你不要认为自己十恶不赦，说一直记着那个事儿，出轨那个事儿，然后说佛老师之前老师不理我，以后再也不学，那是他那个法脉的局限性。所以说，如果说知法犯法，屡犯，那。这个人咱们就也可以说没救，因为他屡犯嘛，但是他犯过一次了，他也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呢他也认识到这个事重要性了，那他还想学佛，还想去改正，往好路上走，那也可以接纳。嗯，说完了。齐老师，郭师兄们忏悔清净的标准是
可能是指的啥，有什么好像是指的这个吗？
我估计是
清净了，可能有一些吉祥的什么好像出现，是指的这个意思。
我估计是，
可能是会有，但是这个我可是没查资料，我凭记忆我也记不住啥。再一个也没有专门说标准的，我不记得有专门说标准的。
哎呦，老师，这个是忏悔，就是佛光照射，有个忏悔，这个就是。地藏忏就是现瑞相，就清净了。
哦，瑞相这个事查查资料吧，我记不得。
嗯
我自己记忆我不记不得什么了。
嗯 曹师兄说不再犯则清净，其实我的心态是这样，咱们不否认说忏悔清净这个说法啊，但是我觉得更重要是什么呀，知道自己错了以后我不再做了啊，不要抓住那个说怎么样忏悔清净，你就忏悔，知道自己错了以后不再犯了，这就是忏悔。我认为的忏悔是这样啊，至于清净与否大家可以查一查，就是我认为最好的忏悔就是说我知道以前那样做不对，我以前那样心态不对，我的以前那样行为不对，我以后我改，我不那样了，这就是最好的忏悔，而不是说有另外一个忏悔，不存在有另外一个忏悔，我认为这是最高级的忏悔。我知道自己那样心态行为不对，我以后不再做了，完了。哎，这个石师兄这个也很，如果这个事儿你还在梗在心头，那尴尬了。但是怎么说嘛，咱们修心中心这边更提倡你修心界。就刚才你看这个曹师兄问怎么三善犯哪种事不可悔，其实这个事儿啊，第一个呢我是大致是记的，但是呢一五一条说出来以后，其实我觉得你很难犯，因为普通人想做出那种事来都不容易，就是很恶人也是稀有的，大家要知道盗业受报的人挺多，你说这个时代的人都爱财，但是说能做出很十恶不赦的事的，你恶人也是稀有的，而且那种不可悔呢就是基本上跟那些事相关，所以你说曹师兄你要说担心自己说有做出不可悔的事，我觉得很难。嗯
嗯，好的师兄，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不善不恶的，在中间啊，差不多模棱两可，极善的人也是稀有的，但极恶的人也是稀有，都那样。就是齐老师有一句话嘛，说你真想找点成造地狱恶业的人那也不好找，就是能下说到十八层地狱的人，你说拎出一片一片的吗？不是那样，也是少。
什么师兄说的那个心空了忏悔还静，啥意思？
那你问他吧，我也不明白师兄啥意思。实际上心空以后呢，不存在犯戒不犯戒。那句话我觉得我都就是我再说一遍啊，五戒并不高级，有相的戒并不高级。我跟你说最高级就是跟老人这学习啊，我们修心心中心法嘛，然后老人那些见地很重要。当然不反对，你别说听啊，说五戒不高级就不持五戒了。你该做的事还是要做啊，不要觉得那个好像就不重要了。我只是说你要非得把它分层级来说，五戒当然就是说只是为了不失人身，但是你要从最究竟上来讲，那当然是修心中心跟老人那些见地了，以老人的那个开始为主，那很好。
戒恶语问，在论坛上见有人攻击著名的法师如何对待？答：主要是看攻击者是谁，是骂街还是讲理，骂街者且至，只说讲理者，弟子之间相互攻击，尚有情可原。法师攻击法师是自贬身份，同为一个法系之主，甲攻击乙，乙不攻击甲，其理自判。好，
这个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多要说的了。那个上面上上的那个类似，就是有些外边的这个法脉可能看不上心中心法，老尝试证明心中心法没传承，老尝试证明心中心法不合佛经义，老尝试攻击心中心法带个密字然后怎么怎么样。最好的方式是不理他，他要有兴趣修，带着个疑问来跟你聊，你当然可以给他解答。他如果带着攻击你的心态，咱就不用理他。如果只是有疑问啊，对咱们修心中心法感兴趣，那当然说给他解释一下，不妨碍，没事，其他没什么要说的。王师兄问齐老师好，我在摆坐过程中打坐时往事历历在目，对生活情景升起强烈的情绪，我此时很难专一持咒，有时强求自己专一持咒效果不好，有时我就像在虚空中虚空般的自性中关照那个虚妄执着的我，由执产生烦恼，像瀑流一样告诉自己这些虚妄的幻象没有意义，随他去好了，这样心反而安了，这种坐上观照可以吗？
坐上不观照坚持持咒吧，坐上持咒，坐上不观照。
嗯，王师兄你听到齐老师给您的回复没有？坐上就持咒不观照，听到了给个回复在这儿去啊。然后我再跟您说一下， 你说的说对生活升起对生活情景升起强烈兴趣，我此时很难专一持咒。你呀、啊、是在百座中能坚持就不容易，你慢慢的再去跟齐老师说的，你座上不关照就专一持咒，慢慢的就好了，就是有妄念你也去再回到咒语上，有妄念再去持咒，有妄念再去持咒，慢慢的熟了，力量充足了，就不那么难了，好不好？但是你不要说现在很难，我改个方向，我坐上给自己开解开解吧，做点心理建设吧。因为你说那些关照，我觉得是做心理建设，实际上也不是关照，而也不用考虑坐上关照问题，好不好？于师兄开麦了，请问吧。
嗯，师兄好，师傅好。我就想问什么呢，我关于这个定的问题，我问了魏老师之后，当时我就明白一点点，但是过后我就又迷了，现在我还得要请教老师，因为这个定的问题我请教师傅和老师好多次了，我总是不明白，明白了忘，明白了忘，还是我觉得老师不要嫌我麻烦，有时候感觉都不好意思了。
没事，这是齐老师的工作，你跟齐老师打个招呼正式说问题吧。
啊，师傅，我就是关于这个定的问题，我明白了，我现在我又迷了，我还就是说啥呢，我在打坐的时候就睡着了，睡着了甚至还做梦，就是那个就做梦，但是那个手们呢手呢还是手印，手那个手印还特别的紧，醒了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如果要是定的话，那为什么是就还什么也不知道呢？要是在定中，要是昏沉的话，就我这儿也闹不明白，师傅。
你刚才讲的手印还没散开。
手印，当我醒的时候，手印特别的紧，还。
不是，我说的是，你这个你出这清醒过来的时候，手印还在。别说特别紧，是不是还在？你特别紧是重新接了特别紧吗？
没有，一直就是
这样。你为什么说手印还在？就是手印还在，就不可能是睡着，不是睡着了。
不是睡着了，嗯嗯。
睡着手印就散开了。
没有，我做的好好的，手印特别紧。就是哦，您那还那个那哦，那是那不是睡着了，师傅。
不是睡着了。入定啊，你说入定可能知道是有这样的定，有的定是不知道的，知道和不知道这两种定都有。
哦，就是在这儿，我这个问题关键就是在这儿，就是、
你可能是认为是知道它是入定，不知道就不是睡着就不是入定，其实入定也有不知道的，知道和不知定有这个定啊，它不是只有一种情况，不知道的情况也存在入定。
哦，那师傅要是不知道的话，这样的入定是不是对我们修法没有什么益处啊？
没有说是这对我们都没有说过定的益处啊。
嗯，
总是说不要理会，总是这么讲，都没有说什么益处坏概括，都没这样说过话呀、啊。
哦，那就照他这样就睡，就是那个定，这样定就这样定吧，是吧？就不管他，但是要管不了，到时候他不由自主的，他就睡着的那种感觉。哦，
你总是说睡着了，你总这么说
吧。嗯嗯嗯，
老人这么说的，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这么说的。
那是在明白的事情，在明白的情况下，放下咒语，但是我这个他不明白呢，师傅。
你不是说手印还在吗？
啊，手印还在。
手印还在，一般不是睡着了，一般手印就会散开的。你总认为你那是睡着了，你不是总是这么认为吗？我觉得你这个认为是不是
是错误？
因为对，因为是睡着了，手印就会散开。
哦，那就是入定了。那入定和睡着觉吧，我就是拿入定就
算了。
睡觉
既然是这样，我给你个建议吧，不管他。什么定啊，什么睡啊，都不管了，只管提起咒语，听好吧？
嗯嗯，
没事啊，只管提起咒语。
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下座之后啊，我下座之后，我就是那个下了座，我就哎呀，立马我就
太累了，我就随身就躺到这儿了。但躺的同时也，
你坐着马上睡觉是可以的。
啊，师傅是这样的，
并不是在坐上睡觉，那有啥不可以啊？
啊，是的，师傅，在我下坐之后，睡觉的当中，明明在知道在睡觉，但是那种状态特别清楚，特别明白。给那个坐上，师傅刚说我坐上那种是入定了，在入定的情况下特别昏沉，但是我在睡觉的情况下特别明白，那这是咋回事儿？师傅，我就想问一下，
那有啥？不是，这成了啥疑虑了？这有啥不好吗？你说你
这，我说这两个它翻过来了。坐下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很明白，但是就维持了一会儿，就有半个小时吧。
为啥这俩非要一个是错的才行啊？不可能这两个都是正常的吗？
哦，两个都是正常的，
不可能吗？我说的不可能吗？现在我没有跟你解，因为你的事你自己清楚，我没有说一定是正常的，他不可能俩都正常吗？有这个不可能啊。
嗯嗯，那我就是
我说的是可能，而不是给你下结论。
哦哦，
你问的，你这个思路里头这有问题，比是一个对一个错，你的思路就有问题，这样想。
哦，对，是我
为什么比是一个对一个错呀、啊？两个都对或者两个都错，不可能吗？我是说你的思路是这样说的。
啊啊，对，是师傅说的是
你这个思想比是一个对一个错，这个思想是有问题的。为啥必须一个对一个错？不可能两个都对，两个都错，不可能吗？不说话了，不说话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还没明白，师傅。
我说你的想法呀、啊，这两种为啥非要有一个错的，一个对的呢？他不可能俩都对，或者俩都错，不可能吗？这就有啥听不懂的呀、啊？这个。
哦，
我认为你这个思想有问题，为什么非要认为一个对一个错呀、
啊？啊、哦，那没有对，没有错，那两个都有可能。
那为什么说没有？不是，不可能俩都对，俩都错吗？这一种思路为啥没有？我这一次，
这不我太愚钝了，我还是听不明白。
不是，我来翻译一下，行不行？
啊啊！
最好是这样，我看是能不能说清楚。我这明明白白，这有啥不清楚？不明白呀、啊？为啥还要坚持一个对一个错？我以为他说他不明白的意思就是比一个对一个错，我认为他这样。
嗯嗯。于师兄，我跟你说一下，
啊，
就是你的问题在于你认为坐上那样有问题，你还认为坐下睡觉那样有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你非得认为他那样不对不好，认为那样是存在有问题的，明白了不？就是你不要理这个事儿了，他没啥毛病。
没毛病，我就不理他了，就这样。
哎，然后重点那齐老师一句话你得记着，你还是专注持咒好不好、
嗯、
你提点咒语的事儿、你别老提说坐上，哎，我这又做梦了，我一会儿又睡着了，不管他，你能第一时间不跟往前跑提起咒语，我说错了，能第一时间提起咒语这是最重要的，剩下的都不管。睡觉呢，睡得轻一点也好，沉一点也好，明白也好，睡得跟死猪似的也好，都不管他。
嗯，
都不管。坐下的事咱们不管，坐上只管一件事。
嗯，
专注持咒。OK 不？
嗯，好的，谢谢师兄。
还有一个刚才很重要啊，你说那这些定是不是对我没有益处？齐老师怎么跟你说的？就算是那种清明的定与昏沉定，什么定都不考虑益处。我们不追求定的益处，都不追求定，更别说对定的益处了。我们追求什么？追求坐上精进持咒，好好持咒，专注持咒，听咒音 ，OK 不？
哦，我错误的理解是啥呢，师兄？就是我在坐下的时候，在做梦很清醒，很明白，坐上很昏沉，我就是这两个分别起来了，不应该有分别啊！我这是我的纠结，就像师父说的，我的思想有问题了。我的思路有问题了。嗯，对了，这一下子我肯定我自己了。
好嘞。
还有一个问题，师傅，这一下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那个，我不是平时我就是，我就是坐四个小时嘛。就是我昨天晚上我在做二印的时候，我的手坐到两个小时零零十分钟的时候，我就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手疼的不得了了，我就换了四印，这行吗？这个
你坐那儿，坐了俩小时以后换四印不应该吗？
哦，我是这样的，师傅理解的，所以说我就请教师傅，我就是我四个小时，我应该四个小时都是打耳印，我是这样的，师傅，就是
不是两个小时以后换成四印，不是一直是这么说的吗？是因为他入定不能换，不换也可以，这也可以，不是必须不换，是必须换，哪是必须不换呢？必须换，但是他不换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入定了，怎么样还要定一个表出定去换？不必要啊，是这样说的。是要不换，不是不换，你为什么理解成不换呢？
我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打四印打二印了，你就应该都打下来才行，因为四个小时是我打了。
哪件就总是这么开始的？
是我的理解，师傅，是我是这样想的哦。那我就是也觉得我今天还梗着这个问题呢，我说晚上我问问师傅啊，那就没问题就行了。
如果这样说，你不知道祖师的开示是两小时以后换印，不知道？
啊，我不知道，我真是没见过祖师，还没看到那儿呢。哦，
是这么回事吗？我看看是不是除了猜位还有不知道的？我看这就有问题了。这有问题，还有这种误会了？别的人呢？我也不知道。
这是很基本很基本的这规则呀。
对
呀、
啊，很基本的规则，怎么会不知道呢？你怎么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是打七的时候，打七的时候在那个就打四印，打七的时候四个小时中间换了二印换了一次。
那为什么要换呢？
那会儿四个小时是
你不是不知道不换吗？你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那会儿师兄说该换印了，我就换。
为什么他会说该换印？你要不换是不是该？你这一点你还不清楚啊？是该换的是该不换？
哦，有的师兄们人家就四个小时就坐下来了啊。
不是这么说吗？因为他入定了啊，总不能跟他出定以后再换，那个不换也行，是不换也行。并不是说应该不换，可不是应该不换，是也行，而不是应该。
师傅，我今天我刚听师傅说，两个小时你就要换。
那这应该换印，这为什么不知道？我看看，不知道两个小时应该换印的还有没有？除了你。
师傅，我这个问题我是真不知道。
你不知道，别的人还有，我也不知道。你说话，我听听，还有没有？现在这一两百人呢、啊，一百多人，我看还有没有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你说话，我听听。这为什么呢？我认为都知道。
哦，这不
就你不知道很奇怪？我认为都知道。
啊，聊天区
好像我不知道的你说话。
这聊天区域这么多不知道的。哦，我以为就我不知道呢。哎呦，
不是，那这样吧，那个
到两小时以后换上镜。有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么奇怪呀、啊？
那是这样，这个以后我们有那个灌顶法会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很基础的规则。
啊，对呀、啊，对呀、啊，非常基础，应该是非常谁人人都知道的，应该是如此，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么多人不知道，更奇怪，这咋回事啊？
哎，师傅，谢谢师傅，哎呀，今天这个问题真是问的太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上个礼拜，我每天都是礼拜日我打二印，就是我礼拜六打二印。
打二印两个小时又换成四印，这话不知道。
我不知道，师傅，我这是第一次问师傅，我还以为
四印两个小时换成二印，你不知道？
我以为
我再加多，除了这刚才这两种说法，再加多。就是不止两座了，三座、四座、五座都可能这一天里。那么，从第三座开始再加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都应该知道的。这个
师傅，这个
加座的方法呀，加座的方法不知道。
师傅是这样的，
只加四印不加二印，从第三座开始。要假如第一就是该多二印的，第要是加座呀、啊，加座就打四印；要是该多四印的，加座打二印。从第三度往后再加多，只加四印不加二印，不知道。我认为人人都知道，我这么认为的。你错了，我错了。
是这样。 齐老师，我插一句啊，就是于师兄，你有一点你不要理解错了，就是刚才大家说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不会换算和推理。我想了，我们是明确讲过的，如果打九打七需要结二印，最多做一座二印。很多人这句话是听过的，但他不会换算，他认为我自己做四座的，做四几个小时的时候就必须不换印，其实没有必须说中途换印。
对啊，做四个小时是这样说的，必须换印，敢说必须不换印的，但是不换印这么说。
对，就是不换也可以。
不会，必须不换，是必须换印，但是不换也行。由于你入定了啊，就专门出定就换印了，也可以不用不换，是也可以，不是应该不换，应该换。
师傅，我是这样的，我这样我知道，如果说今天该打四印，我如果要加坐的话，我知道是该加二印啊，对，
加二印加坐加四印够了，就这就够了。怎么了？连坐四个小时不是加了一坐吗？为什么不把那个看成是加坐？不明显是加了一坐吗？你知道加坐应该怎么打，怎么会不知道呢？
哦，我师傅，我太愚钝了。
你没有把近日坐当成加坐。当成加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不正是加坐吗？
也谢谢师傅，你看我太愚钝了，哎呀，我就没套上那个四个小时的，我以为是单独两个小时加坐是加二印。
那当然是了，两个小时以后，这不就是加坐吗？
哦，这今天还梗了这一天呢，我要问师傅，这是。
这还有个问题，齐老师。说连坐四小时中间换印是必须满两小时再换吗？
刚才说过了，
嗯，
这不是该换印吗？
嗯，
早点晚点没问题，换了就是到该换的时候不换也没问题，这不都说过了？
嗯，
这还有这问题啊？
我上个礼拜我打二印的时候，就是我打了到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就手疼。
这个两个小时的时候早点晚点没关系，并且、
哦、
都在入定了，也就出定换印了，不换也没啥关系，这是这么说的这话。
后来就像师傅说的，我那会儿入定了，我就到一些到下座了，也没换。哦，我是
你没关系，不就说这没关系？但是应该不换吗？应该换，不应该说是应该不换。
哦，
他是没关系，他不是应该不换。
哦，你看这个问题又忽略了。
是不是之前您就讲，讲过是有一点，我们做二印每天就做一座，剩下的时候你可以换。然后你说你真正做的挺好，四小时一下能下来不换也没问题。
也行，
对，
这也行，不是应该，也可以。
嗯，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把它记住。师傅以前说过，我也忘了，我因为这脑子太不行了，太忘事了。
那丽丽，你说打坐时间怎么换时间？不是不允许看时间吗？你就定个闹铃吧。
是这样的，我这手机上定着闹铃。
定个两个小时零两个小时零十分钟五分钟的，然后呢，你第一印做完，你第二天再去结，再去加座。
不是我这个，我有一个小表，就是带夜光的。因为疼疼头，他也那个手疼的不得了了。我就抬了一下头，我就看见了，一看两个多小时了，我是两个多小时了，我才换一下印这样的。我不是故意看的，也不是故意，也是故意这样，我才换了手印。谢谢师傅。
而且呢，把那表啊，就搁到看不到的地方，就没法看了。
哦，那师傅，我如果要是我把表拿了，我不看了。师傅是这样，如果要是那个要是我这个打二印的时候，我长点短点都无所谓，疼了我就换啊。好吧，师傅，我知道了。
不是长点短点都无所谓啊，换印你不是也能定表啊？也能定啊，
我
手机上不能定啊。
我这个表定上了，我定上了以后，它就不停的响，它扰乱我打坐，所以说我就用了个小表。
你说的是那个机械表，不是手机啊？
啊，我还有个小夜表，就是在我这放着的啊。
是机械的手表吗？是机械的表吗？
啊，就是这个带夜光的一个小表，就在我跟前。
我不知道啊，我说带夜，我不说夜光啊， 是机械的呀，还是电子的，就这个意思。
啊，就电子的，电子的
啊，
电子的，
电子的不能定，不能定那个铃的时间长短吗？
啊，定了以后它就不停的响，就扰乱我。
不是啊，不能定，不能定到那个响铃，短时间响铃不能定啊。
不能定那个。
没这个功能。
啊，对，没那个功能。我手机也没那个功能，所以说我就放了一个
手机响，这响铃也是一直响啊，都没有这功能啊。你比方机械表吧，它有个发条啊，不发条它不会响那个铃，那个发条少上点这就行了，它不会一直响吧，少上点发条。
那我想想
办法。这个电子的它必须一直响啊。
哦，那我想个办法。
我是这样，
对，
那
个师兄。啊，你看师傅先说。
我不是很内行，这里有对于电子这个表内行的。
啊，那个师兄，我跟你说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师兄。
啊，师兄，请讲。
你比如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哈，比如说你是三点钟打坐，你三点钟打坐哈，两个小时不是就是四点五点嘛哈。你把这个就是这个小闹钟，它不有个定，就是上有个闹钟的那个定的那一个键子嘛哈。
嗯，
你把它拨上，你把它，但是你得是开，哎呀，还不能开通，不用开通，你就把那个就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定闹钟的那个另一个那个小键子哈，你给它拨到五点那块儿，到时候吧，它就有个嘎噔一下就你就能知道。他不响，你就不要把那个就是那个闹钟那个他不有个扒拉来回扒拉的小开关吗，你别开它，别开着开关。他到时候就是到五点的时候他自动就有个嘎噔一声你就知道了是这个到五点。到五点了完之后你就可以换手印了。
哦，谢谢师兄，我试试啊。
啊，对，你提前试一下，你提前就给他定一会儿，你试一试看一看，他是会有动静的，有个嘎噔一声。
哦，行。
我以前打坐就是这样式的，我就是给他定在这个这样式的，完之后我就他一嘎噔，我就知道这时间到了。啊，
哦，行，好的，谢谢师兄。
嗯，好的，
那我不看表了啊。行，
好的，
好，师兄们发
个。于师兄你搞清楚没有，这个实际上个人想办法，因为有的设备不同。
嗯。
但是原则告诉你了，就是你可以定一个两个小时零五分钟的闹铃，中途闹铃响一下提醒你换印，你再加座。
那我用两个手机吧，要不走。我再看吧，我想办法吧。啊。
你想想办法跟师兄师妹交流，因为有人说华为手机是能设置的响铃次数。比如想三次想一次都可以设置，只是你自己可能没研究明白，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哦，我行，好，我自己研究，我用两个手机，一个是华为一个苹果。我
对华为手机可能是可以的，就设置响铃次数，响一声响两声都可以。哎，
嗯，那好吧。
嗯
行，谢谢师兄。
然后聊天区还有一个问题是静心观自在，请问做二印时加座做四印吗？做四印时加座做二印对吗？
这个加座是这样说，加座是第二座，如果做二印是第二座就是四印，如果做四印是第二座就是二印，从第三座要是加的多，从第三座往后只加四印不加二印。我这算是说清楚了没有啊？
清楚了，
说的很清楚，师傅说的很清楚。
其实咱们一直这样说的，就是做二印每天就做一座。
这么总结起来，这么我们说这个话总结起来就是二印只有一座。不管你有这个加多少，二印只有一座。
所以刚才你说齐老师你知道吧，有人说聊天区很好几个人说不知道，我怀疑他不知道是不能推理。如果明白一天做二印就是做一座，你其实
知道呢？我很奇怪啊！我说不知道，咋回事啊？
嗯，就是二印不用多做，其实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核心原则能明白，能推理会换算，其实不存在不知道。嗯，行吧。那个 善美的郑师兄问齐老师，如果是做四印加印加座的时候，我想加第五印可以吗？
要是加五印你有事儿，你有具体有事，你比如说这个如果魔障多加修第五印，按这个加五印当然可以，甚至你只能做一座，你可以拿你做那个印二印或者四印代替，用第五印代替就行，你是有用。要是没有用你加五印干什么？那不多事吗？你不能问加几印，你应该问有用，你应该说有用，说有用都可以代替你该做那个印都可以。要是没有就是没有具体的用途，你平白无故加什么五印呢、啊、加那干什么用啊？
对，你说白了齐老师，你要问
我
现
在。那我想做哪座，想做哪座不都已经有加座方法了吗？做二印的加四印，做四印的加二印，你做再加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这不都说完了。
嗯嗯，对。
你插了个五印干什么呀？哎，你说我用得着，那用得着不要做加，代替就行，你只要用得着。
齐老师的回复你听见没有？郑师兄，你让我再说一句哈，这一句有点多余。你如果现在问我五印是干嘛使的，我不记得，为什么没关注过？我只知道老人说修完两轮二四印对倒可以了，我也不关心其他印有什么作用。但是你要说想关心想有启用，齐老师也刚才跟你说了。嗯，齐老师他又说了，他说老师我最近感觉心不安定，他是这个理由。
别说心不安定加五印了，老人说的是魔障多加五印
啊，他说不懂魔障是什么，就是老担心是不是有魔障。
不要懂了，不加了，五印该好使了，懂吗？不懂就先不管了。
行，听到没有？郑师兄，不管，
不
操心这个事了。
懂多是干什么呀？懂了不算多事，不懂多是干什么？
行，好了，邱老师说听到了。嗯，罗师兄问打坐时要不要闭眼？
这样是闭眼的，但是可以闭死啊，留一线余光也有可能，也可以。
嗯，
是闭眼的。
这罗师兄，我
不见得闭着太死。能留一点点是就可以的，轻松自然啊，轻松自然。我在那掌握闭个死，闭到啥程度，留多少一点点，根本就没必要考虑这问题。
对，
轻松自然的，
最放松的去持咒，关注咒音，最
放松
的去持咒。对，他至于说是全闭还是半闭的，随便。你就是记得最核心是持咒，至于说持专注持咒过程中，说眼是睁开了，眯条缝啊，还是闭上了，不去考虑它。张师兄问，在得到灌顶之前，是不是可以每日念21遍大轮金刚陀罗尼心咒，并使用大轮金刚陀罗尼手印？因为以前有一些双盘禅修的基础，而且还没有真正的学习心中心法，所以想着是不是可以使用大轮金刚陀罗尼手印跟视频或音频闭目念诵佛经，采用跟诵耳闻的方式来打坐，听佛经时可以使用大轮金刚陀罗尼手印吗？或者哪种手印更好？哎呀，
我不按他这个思路说话，我按我的想我的思路这么说话，修大轮金刚陀罗尼的和不修大轮金刚陀罗尼的，这两种人都可以修心中心。这么我这么说话。
嗯嗯嗯，行，听到没有？张师兄，齐老师给你的回复。然后你等你给个回复啊，如果想追问可以继续追问。然后我想说是。你没灌顶不是吗？没灌顶不给你不做要求，好不好？没灌顶不是吗？没灌顶给你不做要求，你不用担心心中心有前行，好吧？
啊，那我就再加上几句话，修大轮金刚陀罗尼的和不修大轮金刚陀罗尼的都可以修心中心法，也都可以不修心中心法，这就说全了。
好，
这就说全了，包括。
好好好，嗯。张师兄，你看听明白没有？听明白给个回复。另外，你联系灌顶的，如果已经联系好了，等灌顶就可以了哈。嗯。 然后林杰林师兄问，金刚诵的时候吸气还是鼻子还是嘴？吸气的是鼻子还是嘴？齐老师，
那我金刚尺是心念轮呐，根本就口都没念，跟呼吸有啥关系啊？跟呼吸没关系啊，不是嘴念的，跟呼吸有啥关系啊？心念的，这才叫金刚尺啊，心念轮才叫金刚尺啊。
对对，
嘴没念跟呼吸有啥关系啊？
嗯嗯。我等会儿齐老师，我问他一下，林师兄，你是在修心中心法不？我跟您说啊，林师兄，心中心法所谓的金刚尺跟外边藏密说的金刚尺不完全是一回事儿。说我们不太关注说吸气的方法和什么舌头嘴唇弹动这个份，最重要的核心是你心念耳闻听咒音在这儿。至于说你呼吸，我们自然就好，也不要刻意。所以你提这个金刚颂到底说跟我们所说的金刚尺，你就忘了金刚颂金刚尺这回事好不好？这是最好的，我觉得你忘了他的。林杰师兄，
金刚颂啥意思？我们这一直说金刚尺就是心念轮呢。
哎，对，嗯，或者说林师兄，你就这么记吧，你记得上座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心念耳为听咒音，至于其他的嘴唇微动当然挺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去关注什么呼吸呀、或者刻意调动呼吸，你就是回到咒音上听咒音，好不好？这是核心，最核心的啊。嗯，因为齐老师那边现在藏密里边好多法门提到特别强调金刚尺，有一些什么在向上的要求，包括怎么呼吸呀、
所说的那个金刚颂跟我们所说的金刚尺根本就不是一码事。
我觉得不是一码事。嗯，
不是一码事。
嗯，所以大家就不要理解，就不要去理会这个什么怎么持了怎么送了，就是你心念耳闻听咒音。嗯
嗯、齐老师，魏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心念耳闻，就是说心来动，然后嘴都不用一张一合，就不用嘴都不用一张一合了，是吧？
这样的根本就不要考虑嘴，最好别在那时候下功夫，他至于是稍微动动那个习惯性的动动啊，或者是不动啊，都可以的，不要专门去考虑它。我们是心念的，不是这个为啥说心念呢？就是不是口念，不是口念就是嘴，不要管嘴了，重点在听闻上了，我听见的，而不是念出来的，是听出来的，重点在耳闻。
我说嘛，我老是觉得嘴动，我感觉我有时候我练的时候，我感觉嘴动，我打坐的时候嘴动，我觉得都是多余的。我觉得心在那心念出来多好啊。嗯，但是我有一次问，我记得说是嘴要一张一合的，要就你就怕他是预防是你打盹嘛，好像是。
你说的是我们说的金刚尺要求嘴，不要求嘴啊，对嘴没要求。
我太感
你从哪儿听到的对嘴有要求啊？
我记着好像一次问过，我说的那个嘴课我可以动一下，又说不要有声音这样动，嗯，好像是说是可以动一下，但是就是预防你打盹嘛，就说为了你预防你好像发迷糊。
这是哪儿的话呀？我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我也忘了，
是不是山东人？
是这个齐老师。那个咱们我跟他简单翻译一下，是这样，我跟你说师兄，你知道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
嗯，
就是本周有一个师兄跟我讨论公案的时候，你知道我跟他说的不？本真师兄，我跟他说咱俩交流是可以，但最终你还是要问老师，师兄之间呢，你不要老是说有交流可以，但是最终还是以老师为根本，听明白没有？
嗯，
你师兄这边乱就是自己相传那些不一定是合乎修法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齐老师也说建议过舌头弹动，但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不？是说这个人都听不清咒语，说老师我听不清咒音，那说那好吧，你舌头稍微弹动一下，然后呢辅助你更好的听咒音，你注意啊，目的还是为听咒音，所以你理解没有错，本真师兄就是为听咒音，说如果刻意营造嘴唇和舌头弹动的像不必要，因为你就注意力就不是在关注咒语了，真正关注咒语听咒音的时候 不管呼吸，不管舌头弹动，甚至不管一切，就安心的听咒音，这是最好最好的了。
对了，我就感觉打起坐来，我就感觉嘴巴不用动，我觉得心凉，就是念感觉挺舒服的。
那你做的没有错，就是你做的没有错，但是有一种情况说是可能辅助舌头弹动更好，什么情况？实在他听不清咒音，说那好吧，你舌头稍微弹动一下，辅助他更容易听咒音，还是不离核心，还是为促进这个核心，就是听咒音。
嗯，
你说为什么不强调心念耳闻这个词儿了？因为他很多人对心念耳闻都迷惑，后来我们就不说心念耳闻，说什么听咒音，咒音你能听清就跑不了。因为他有人还会迷惑心念是哪儿念，我们就后来连心念耳闻都省了，听咒音能听清就不管心念是哪儿念。是这样，所以有些说法你不要指死了说啊，嘴唇就不许弹动，或就许弹动，或必须弹动，没那个样。说这个师兄就是听不清咒音，为了辅助他听清咒音，最做的最应该做这个事儿。那舌头弹动试试，哦，他说那能听清了，那你就这样做。
对对，
明白不？
太好了，我就感觉嘴就是不用弹动，我就觉得用心念出来，我感觉比较舒服。太好了，谢谢谢谢，太感恩了。
秦老师是这样吧？我没说错吧？
啊，你说的很好，你说的很好。
因为你知道吗，老师，齐老师，我也走过歧路。早先呢，我认为舌头也必须弹动，我就老吃着，我一赶紧还得回想起来，哎，我说我舌头弹动没弹动？后来我知道，我已经什么呀，就是反正就是没关注最核心的，老关注舌头弹动不弹动。其实我只要是真正在听咒音，你管他舌头动不动，嘴丢了都不怕。
对，我就感觉有心比较静嘛，因为你心出去那个声音，你嘴出去那个声音就有点繁琐了，有一感觉。
嗯，是，那你就不用考虑，你能听咒音就行啊。
对对对，
舌头弹动，魏师兄，舌头弹动没听祖师说过呀。
那你不需要就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好不好？
不是，我觉得你这个祖师说的嘴唇微动啊，没说什么舌头弹动，那是从其他地方传过来。
用餐跟吃饭是一回事不？
不要往这儿引，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往咱们这儿引。你可以私下里的这个自己这个在这地方我就。
好好好行，那就说嘴唇微动好吧。
还按祖师说这个。
哎，好好
好
吧。
感恩，我都没问题了，谢谢谢谢谢谢，感恩老师们。
张师兄看您开麦了，是有问题不？
啊，对，我就是再接着问一下我那个问题，我是说那。就说除了念咒那个耳闻的方式打坐，是不是也可以用听佛经的方式打坐？或者当然也不是说只是听了，也可以跟着念佛经的方式打坐。另外一个的话，就说有人说没有得到灌顶啊？
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吧？不是心中心咒吧？
对，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有人说还没有灌顶之前就用心中心法是道法。
你不是我们现在这讨论的是心中心法，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就不在这讨论了吧？不说话
啊，那就是灌顶之前可以使用心中心法吗？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是我们这说的是心中心法，你说的呢它不是心中心，那就不在这个地方讨论了。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有道理也有用处，它不是心中心法呀，我们这讨论的是心中心法。
张师兄，我跟你讲一下啊，我理解你可能想精进修行这个心态，但是我们在心中心灌顶之前没有什么具体要求。你问这些呢，因为我们这个立场并不是修大轮金刚法的，我们不明白他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没办法回复你。就是说你问我行与不行，因为我们不是那个传承，没有资格和没有办法回复你到底可以不可以，而且心中心也没有前行或加行说让你提前做点什么，愿意的话可以了解了解六字大明咒，结莲花印。
嗯，
就是不是说抵触你修，当然修心中心很好，就是你问那个法门我们不了解，没有那个传承，你让回答行与不行，可以不可以，我们没有资格或回答不了啊。
哦，可以可以，我只是因为我自己查到他是说每天不是每天，就是21遍大轮金刚陀罗尼心咒相当于释迦牟尼灌顶，所以才提及这个问题。
嗯，我觉得是你就保持一个心态就好，如果已经联系到灌顶地方了就及时去灌顶，灌顶之前呢不用有心理负担，或者说提前准备做点什么，不用刻意。 然后具体也说不用双盘，也不用单盘，我们不抵触任何盘坐方式，草盘都可以，高凳都可以，就是那30厘米的高凳都可以，就是不追求打坐姿势。所以之前的很多您修其他法脉的经历呢，可以后期跟老师冠宁老师多聊一聊，你慢慢就理解了。咱们这边不对那些相上有很多要求，我不知道说没说明白。
啊，说明白了，我只是那个在想冠顶，我联系了，但是好像还在等待吧。我因为我现在在美国，所以他是说要摇冠。嗯。
哦，行行，那你就跟他及时跟他保持联系，可以问他一下什么时候，让他给你及时摇冠。行，那齐老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辛苦您了。
啊，好吧好吧，你说是现在到时间了啊？
哎，对，咱们9:08了，哎，您歇着吧。
好吧，再见再见。
哎，再见。